幸福在哪里？
幸福就在热情的南台湾。
嗨，你们从哪里来啊？
我来自越南，我来自越南。
Saya berasal dari Indonesia， 我来自印尼。
我是香港来的，我来自香港。
我来自大陆。
因为爱，
我们从陌生到熟悉，
从不了解到包容。
有你，
有我，
幸福从此落地生根。在这里，你我凝聚在一起。欢迎收听
《幸福南台湾》。
听众朋友晚上好，你在收听是国立教育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101.7，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幸福南台湾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楚显，来自越南。每一个月的第二周第四周晚上7点到8点，楚显为大家进行幸福南台湾的节目。节目当中会有街头大神功的小单元，幸福会客室的小单元，最想念的家乡味，或是台菜好料理。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马上进行街头大神功的小单元。
街头大神功，
嘉玲你好。
哎 ,Hello。
嘉玲请问一下，你认识印尼的国家吗？
应该算认识的，因为妈妈是印尼人。
哦，真的哦。那我可以请教你一下，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在疑问说，印尼的国家是不是用手吃饭呢？
对，没有错。但是我要先声明，他们是有汤匙。但文化就是可以用手吃饭，也可以用汤匙吃啦。就是文化就是他们就是会用手来吃饭这样，但是有规定就是要用右手，因为右手是用来做比较干净的事，那左手就是用来做不干净的事这样。对，
那请问一下，到现在的文化，很多在印尼的国家呢，大家出来吃饭的话，大部分是几乎都用手的嘛，很少人来去使用汤匙来用餐吗？
其实也还好，就我回巴厘岛的情况来讲，可能在家里吃饭会比较使用手，那可能在外面餐厅吃饭，当然是因为可能你吃饭的类型不一样，可能吃意大利面或是吃其他，不一定是当地美食啦，当然就是不会用手。那如果就以可能比较 local 的小吃店，还是会用手来做使用这样。对，
那这样子的话，就听到你也是有用手来吃饭哦。
哦，对啊，因为在台湾那个汤匙筷子用太久了，回巴厘岛体验一下。对，
那体验一下，你觉得感觉是什么？那为什么当地有这样的文化呢？
我妈说从很久以前他们就是有这文化。对，那起源的话可能还要再去找一下，那他们就是有这文化，就是用手吃饭。那我自己在用手吃饭的话，我是不会排斥啦。对啊，我觉得蛮好玩的。对，就是可能可以把因为他们当地的美食可能是有一些咖喱啊，或是比较酱料比较多的料理，可能就是可以先用手跟把饭跟酱料混在一起吃，这样就是当地的吃法是这样。对，
你会不会遇到如果那个食物太烫的话，我们是怎么样去处理呢？
哦，可能那餐吃比较快。没有，可能我自己在吃。哦，对，也会有可能烤鱼啊，还是烤乳猪，哦，可能真的很烫，我可能就是就那边。 没有，就是慢慢用，对啊。可是我看舅舅啊、哥哥他们，当地人就是已经很习惯了，就是没有在怕烫，都用很快这样，对啊。
可以多问你一些对于那个印尼的食物呢，它这样对你来讲，你会不会觉得吃得太辣吗？
哦，不会，我很爱吃辣，很敢吃辣，非常。我觉得台湾的东西不够辣。
是因为你从小有开始吃辣，所以你会接受那个辣度吗？
对，从小被我妈训练。
哦，太厉害，太厉害！
对，直接生辣椒直接吃。
真的啊，生辣椒直接吃哦。
对啊。
但是小朋友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吃，你不会觉得很辣吗？
也
不
会
觉得，像很多小朋友，现在你给他吃辣椒，他一起说啊、好辣好辣，他就会一直在跳，一直在喝水啊。
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会怕哎、欸，还是可能我妈妈是掰倒人的关系哦。
看妈妈这样吃，你也跟这样吃。
对啊，
厉害厉害，改天吃看看。好，感谢你跟我们的分享，谢谢嘉玲，
谢谢。
敲敲门，谈谈心，欢迎来到
幸福会客室。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幸福会客室的小单元，我是主持人楚显。今天的节目当中，楚显有邀请到一位来宾，来自越南阮清莲老师。阮清莲老师目前在文藻大学东南亚学系担任教授。阮清莲老师多年来在台湾研究越南语与汉语的比例、粤语文化、越南语认定框架。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来先听一首粤语歌《月台》。马上回来认识阮清莲老师。
Có một lần thật bất chợt, tôi được nghe một bài hát với giai điệu và ca từ tha thiết, chân tình, giàu hình ảnh như một câu chuyện kể. Vẫn nhớ những khi trời mưa, vẫn chiếc áo vá sờn đôi vai, thầy vẫn đi buồn vui lặng lẽ.Ngỡ như đó là một tiếng vọng về từ nơi nào đó xa lắm. Tôi đã lắng nghe bài hát ấy với một chút cảm xúc lạ, một chút tò mò. Sao giữa dòng đời bươn chải, bộn bề, cả âm nhạc và tâm hồn người cũng ngập chìm vào những lo toan, tính toán chuyện áo cơm, lợi danh, chuyện bán mua cả tình cảm, cả trí tuệ. Lại có những dòng nhạc thảnh thơi, nhẹ nhàng như thế. Âm nhạcLàm ta gợi nhớ, có thể dẫn dắt ta về với những ký ức xa xưa. Bài hát đã làm được điều ấy. Tôi nghĩ đến những người thầy, những cô giáo ngày xưa của mình, những người nghiêm khắc, những người dịu hiền, những người đã khuất, những người đã đi xa, những người tôi thoáng được gặp lại, và cả những người tôi chưa một lần chợt nhớ trong cuộc sống khá nhiều lo toan của mìnhNgười thầy trong bài hát của nhạc sĩ Nguyễn Nhất Huy thật bao dung. Ông vượt qua bao gian khó nhọc nhằn, luôn nặng lòng với cuộc sống, với những gương mặt học trò đã được bàn tay ông nâng niu, dìu dắt. Tôi bỗng chợt nhớ đến lời của mẹ ru ngày nào: sang sông phải bắt cầu kiều, muốn con hay chữ phải yêu lấy thầy. Tôi mong sao bài hátSẽ đến được với mọi người, với những người thành đạt và cả những người vô danh, để ai cũng được tìm lại những khoảnh khắc hạnh phúc tinh khôi nhất của đời người.
Người thầy vẫn lặng lẽ đi về sớm trường, từng ngày giọt mồ hôi rơiTrang giấy để em đến bên bờ ước mơ, rồi năm tháng sông dài gió mưa cành hoa trắng vẫn lung linh trong vườn xưa. Người thầy vẫn lặng lẽ đi về dưới mưa. Dòng đời từng ngày qua êm đềm trôi mãi. Chỉ trên phố bao người đón đưa. Dòng sông vắng bây giờ gió mưa. Còn ai nhớ?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楚显，来自越南，欢迎收听幸福会客室。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在台湾教母语教学哦，那今天楚显有邀请一位老师，来自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专任助理教授，老师在台湾有十几年。今天我们赶快来认识阮青莲老师。老师你好。
你好。
可以自我介绍吗？
我来台湾十多年了，然后我在文藻教书已经将近十年。那我目前是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的老师。那我的主要是教有关越南的文化跟粤语。
老师你教十几年就有很多经验，对于新住民这个教学的看法，或许那个志愿人员的回馈还是学生的反应，最近这几年跟以前来说的话有什么差别呢？老师
大概我看到是大概这几年来，因为西南向政策推动，所以呢学越南语的人数越来越多，然后呢也逐渐慢慢扩大，把越南语不只是针对社会人士上课，还开始推动从那个国小跟高中在推动越南语教学。那政府为了推动越南语也是开很多那个培训班，师资培训班，也编写越南语教材。那我是觉得相对来说政府是非常有好意想提高就是在台湾的新住民的工作机会，也是推动越南语。不过呢其实怎么说，在教材方面目前的我觉得是还是比较少，再来的一个真正有比较有品质的可能是还要再斟酌。那师资方面呢，师资方面呢它也有个问题是，就是不是所有都会讲越南语的适合站在台上当老师，适合去教学。那当老师的除了语言能力强，还要对语言的了解，加上还要具备其他一些的当老师应该有的素质。西南向政策开那些培训班，已经有协助培训出来不少的国小的老师，但是我认为有还是应该要加强，再把那个品质方面更提升的。对
老师来讲，就希望比较有专业一点的培训跟加强一些知识。请问老师是已经有博士学位资格，在老师研究的时候老师是研究哪一个方面呢？
我一直向来都是做汉语跟越南语的对比。对，那我的博士论文是做就是越南的汉源成语，也就是说越南语里面有很多成语是跟汉语有关的，或者是说从汉语借用过来的，但是在借用过来以后呢有很多变化，所以呢我是针对在越南语中的汉源成语来跟那个它的来源的成语来做比较，包括在语言方面跟文化方面。
老师研究怎么样如何把这个文化传达在我们的台湾跟越南吗？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所以呢其实在那些成语被越南借进来以后，为什么它改变，它没有保留原来的，它是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所以在成语里面或者一般语言来说它都具备给那个国家的文化。那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如果掌握到在语言里面的那个文化的因素，那透过教语言我们可以加强让学生对那个当地国的文化的了解。对，那也会让课堂上的会教的会更有精彩，更精彩的。
哦，感谢老师。所以目前我们也是跟很多老师教学资源老师说，我们除了教语言的方面，我们还是想说要介绍我们文化，就是这样的道理嘛，对不对老师？
对，应该是还要能理解文化，然后呢在语言里面每个语言单位里面它都有涵盖文化的因素， 那我们可以一举两得，就是教语言也同时让学生能了解到越南的文化。
嗯，
然后呢，华人文化跟越南文化，会看到它之间的不同。大家都很模糊的说越南受到华人文化的影响，那其实越南有自己越南文化的特色，我们就是透过语言也让大家了解到越南的文化，它跟华人文化是不一样的。
嗯，了解。啊，下一次呢，我们就会有机会请老师跟我们详细说明是我们的那个差异在哪里啊，好不好？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那接下来想请问老师，是对于这个教学的方面，不知道开始老师是有什么机缘是来到台湾呢？
我当初来台湾之前是我是越南河内国家大学附属的河内外语大学的中文系教华语。后来是当初我有机会拿到政府奖学金，台湾奖学金来到台湾念书，念硕士跟博士，那念硕士班，所以后来是我慢慢有机会在台湾去教书，那逐渐就踏入是越南语教学这个领域。
啊，好棒啊！好棒啊！看老师一直以来都往语言的方面来去研究跟来教书，那目前呢在文藻大学的教书的方面齁，我都有听到很多同学都说认识阮青莲老师吗，课都很活泼很快乐，然后学生齁都说阮老师教课很厉害哦。那不晓得在这个方面的教学的时候呢，老师是怎么样带动其他的同学呢？
基本上来说，我觉得外语是要讲出口的，所以我都是鼓励学生，就你不要怕错，就尽量讲。然后像给我说的，就是我会把文化因素套进语言的课程。如果只一直都是来讲语言，完全忽略到文化部分，那很可惜。那在台湾的有很多跟越南的相关资讯大家都误解或者不了解，所以我都把那些跟越南有关的社会文化的议题套进课程，让课程比较更丰富一些，不会太固着在语言里面。再来另外一个也会都会鼓励学生敢讲，这样我才有机会帮他们那个纠正他们那个还不太对的地方，所以相对来说也是不会太大压力。
很好的一个带动的方式，就把社会的议题带上去，就会吸引到他们的讨论的议题，然后就会有给他们的一个机会，就是说他们要敢开口说，然后老师才听到你的发音，才知道怎么样去改正一路在带学生的时候，不晓得是新住民第二代或许其他学生这样的会有什么差异，还是目前新住民的第二代会越来越多选这课吗？还是台湾的也是慢慢也是选我们的越南语课程呢？
第一个是台湾学生念越南语是变得越来越多，再第二点是新住民第二代妈妈是越南人的也是来修越南语也是越来越多的，像我们东南亚学系今年一年级的，我那个越南语班有点可能到一半或超过一半的妈妈是越南人，来自越南的，那他们有一部分在里面，同学是因为在家有或者妈妈常带回越南，所以他们都会先会讲一些越南语，所以当然是上课他们会比其他同学会更顺利，那也甚至有一些同学很会讲了，因为妈妈比较认真会教他，然后经常带回越南，他跟家里人互动，所以蛮会讲的，那就是他们也和他们的优势。毕业后现在台湾跟越南的经贸方面的合作，所以呢他们毕业后那是他们的优势，而很多台湾的学生一般就不一定会能有这样的优势。
了解了解，谢谢老师这样的分享。所以我们会慢慢建路，是希望我们新二代保留我们的母语，或许也是从他的背景也会带来给他一些的语言的优势，或许他了解妈妈的文化 也是有一些帮助。
嗯，
哈、哦，
对。
那现在慢慢逐渐也是接入了不少台湾的学生，台湾人也是会往我们越南那个发展。
嗯，
然后他们也希望从台湾学好的一些基本的沟通语言，来协助他们，如果有机会到越南工作，就会有很大的协助他。他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如何把他最基本的给他足够来到我们越南的地方来工作呢？
首先，你的语言时数要足够，要充足。第二个就是，老师在设计课程方面也是尽量就是能安排在那个限定时间，让学生能掌握到基本的语言知识。然后呢，也是安排让学生有机会开口练习讲，让他能具备一些最基本的沟通能力，也要有基本的后面的是自学能力。如果你具备了语言的基本能力，语言是学是永远学不完的。但是如果你拥有最基本的很稳定的基本语言知识，后面部分你还可以慢慢自学。那这些就是应该要给学生还在学校的时段应该要能学到或能具备的能力。
嗯，
对。
学生回到家自学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在这个越南语的网络发展上面，他能不能寻找很多的资源来可以自学吗？老师，
目前是网络上也很多，然后呢包括那个课本也是越来越多的，那他完全可以有一些最基本的语言知识，从发音和最基本的句子结构等等，然后再加上那个多媒体的方面，那他会逐渐可以慢慢可以把那个在那个基础上会慢慢加强自己的越南语语言能力。
在学校如果他可以足够的学会基础的话，因为课时我们的越南语跟中文它有一个相类，就是它的一个音就是一个发音，所以如果基本能力他学会怎么样去拼音的话，基本上他可以自学的比较容易这样子吗？老师，
对，因为还有那个就是讲华语的人去学越南语有很多比较是有一些会优势的，因为越南语跟汉语有很多相同的，那所以呢，特别是越南长期在越南语里面有很多那个语言的是来自汉语的，跟汉语有同那有汉语的来源，所以在学习方面有很多会接触到，是蛮容易会接受。或讲比如说以前越南有使用汉字汉文言，所以呢到了现在任何汉字都可以用越南文念，简单来说那个概念就是所谓叫做那个越南汉字读音。那如果所以这些因素都造成让学越南语的学生会有一些比较方便的，是这样。
例如是哪个汉字对越南语是外来的来用呢？老师，
我讲的比如说我们讲那个中文讲中央，那越南是讲中央，那是跟汉语有关的，或者是跟甚至台语也会跟越南语有关的。那讲比如说像台语国语讲检查，台语应该讲大概差不多音那个检查，那越南文是念检查，所以那个音很像。那这样的话你有一些基础以后，那你再接触到越南有大概像类似的语言单位，你比较容易会理解，比较容易会掌握到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哇，
对。
所以其实我们台湾的同学的学生如果真的他学选课是越南语，也是他的一个优势哈，因为他对这个汉语我们越南字里面呢就有用很多的外来语，那个汉语的字，所以会辅助他，诶，好像很陌生，但是好像也是很熟悉这样的感觉哈。老师，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我们下一段呢就跟老师来了解说，在各个学习语言呢，目前我们还有越南语那个能力验定，我们来去了解这个考试的 问题哦。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移民署署长钟景坤。自2021年12月3日起，所有在台逾期停居留的外来人口，不用担心被通报、查处、管制，请尽快来接种免费的 COVID-19 疫苗。相关资讯可至移民署官网查询。接种疫苗，保护您我健康。
有政府，请安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大家好，教育部闽南语认证考试报名时间为4月12日到5月7日。今年考试的时间分两天 ，A 卷伫8月7日考试 ，B、C 卷伫8月7日。19岁以下考生免报名费。考试服务专线：0800-699-566。0800-699-566。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职业试探体验常设展，有手作课程跟 VR AR 体验，还能做未来职业性向测验，
好棒哦！
3月26号到27号开幕活动有小型博览会跟抽奖活动，哎，
在哪里呢？
台北台湾科学教育馆、台中公共资讯图书馆、高雄科学公益博物馆都有哦。
快上技职动起来脸书粉丝专页及技职大玩 Job 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唉，大宝二宝要上幼儿园，缴费更多咯。
放心，读公立、非营利或准公共幼儿园，今年8月起，每个月最多缴3000元，二胎、三胎再减免。
真好哎，那育儿津贴有增加吗？
自己带或是读私立的，今年8月起，育儿津贴增加到每个月5000元，咱们三宝还可以领更多哦。0到6岁，国家和你一起养，请上全国教保资讯网查询。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教育电台全国网收听频率：台北、桃园及高屏地区101.7，基隆100.1，宜兰、彰化、台中、云林103.5，新竹、苗栗103.9，南投98.1，嘉义、台南107.7，恒春99.3，花莲103.7，玉里100.3，台东102.9，澎湖99.1，金门88.9，马祖91.5。
敲敲门，谈谈心，欢迎回来，
幸福会客室。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回到幸福会客室。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是对于我们在台湾母语教学，特别是说关于越南语。今天我们的来宾是阮清莲老师，在目前呢是在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专任助理教授。上一集呢，我们已经跟老师聊到目前在台湾越南语这个教学跟推动的文化，那也是让很多新二代或许台湾学生已经认识我们越南语。不晓得在这个方面有没有语言的能力认定呢，老师？
目前有。目前就是在台有举办越南语检定认证，那有几个地方有举办这个。包含像比如说是我们文藻外语大学，是跟越南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合作举办的，那题目跟认证都是由越南社会与人文大学提供的。对，还有另外单位有举办越南检定是成功大学，按照我所知道的是在北部的治理大学有跟胡志明市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合作举办的，有三个地方。对
哦，我们是有请当地的越南语的老师过来做这个验定吗？还是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去验定这个学生的能力的？
那在检定这部分哈，那在像成功大学所举办的是成功大学是自己提供拟定题目，自己提供认证，但是 文藻所举办的越南语检定的，那题目跟认证跟都是由越南的人文大学，那目前是越南没有一个统一一个单位是专门举办考试跟提供认证，而是越南教育部提供个越南语程度能力的框架，然后呢各单位想要举办考试提供认证的话，那要写个专案向教育部申请，教育部审查以后呢就觉得符合就会核准。那目前越南是有六个单位，教育部有核准六个单位可以举办越南语检定考试还有提供认证，那六个单位都是越南的六所大学，其中有越南河内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那我们是跟他们合作，然后呢题目是由越南的那边的人文大学的会再带来台湾，在台湾举办考试，在考试结束后那考卷都被送回越南，那在越南人文大学的越南语学系的老师会改考卷以后评分，然后按照那个评分的结果，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会提供认证，这个认证呢是获得越南教育部承认的，因为是越南教育部核准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能举办跟提供认证的，是这样。
了解，这样的过程中呢，举办这个认定能力的话也是不简单哈，老师，因为确实是在目前是文藻是跟我们越南的河内的大学来合办，然后考题呢也是同一个考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当地的越南考这个越南语给外国人的话也是同类，在台湾也是可以这样子考试的。
对，
然后考完这些的功课也是要寄到那个越南给越南的单位老师来检定还是评审。
对，
对，那再寄回来科发给各位同学这样子。哇，所以这个认定呢是能代表是你的程度是到哪里的意思吗？好，老师。
对，就是会按照越南的规定提供他的原检定能力的认证，然后呢那些认证呢你当然是会获得越南的教育部正式的，就国家政府当然会承认这个认证。
嗯，了解了解，谢谢老师今天说明了很清楚啊，因为很多同学会在上课，但是他没有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有一个认定这样子，我们去找工作还是怎么样也可以提供给公司知道我们有这样的第二个语言，是对于外语就是我们的越南语也是有能力去认定我们的能力的关于那个语言的方面。
对，所以很欢迎来文藻参加我们文藻东南亚学系举办的越南语检定认证，你会拿到是越南教育部核准的越南语检定认证的。
嗯，所以最棒的一个认证，很多的贵公司的也是蛮看重这个认定来去认定你对于越南语的程度在哪里。
对，是、
哦、很棒。接下来在台湾的工作这个方面计划，不晓得阮老师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我专业领域都是在越南语跟汉语教学，还有汉语跟越南语做对比。那我长期在台湾教书，那目前在台湾其实有已经出版了不少越南语课本，但是我觉得在检讨那些教课本以后，那我有结合目前在越南的越南语检定那个框架，那我觉得很多课本目前现在比较偏于是针对那个绘画基本的绘画而已，没有比较有一个比较完整一套的循序渐进从简单到困难的，而且符合越南语检定的框架，而且呢很多书里面也是忽略掉一个语言里面的文化的现象，所以我打算就会编写一套越南语课本， 会关注到第一个是在整体的语言跟文法方面是会循序渐进依照的越南语框架。那第一点，第二个是也会关注到把越南社会文化因素就套进课程里面，比较让那套教材比较适合的可以使用在高中跟大学的来授课，或者给成人的授课的教课本。
了解老师的用心，对于这个学语言的方面，我觉得会跟很多听众朋友学着，我们要学新的一个语言会不会太难，还是会不会花很多时间？其实是说今天已经跟听老师这样子分享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整体来看，我们除了学语言之外，不要忘记去了解他们的国家的文化，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全面，就会跟了解这个语言的方面，我们要如何去学习的话，就会比较快的上手。那真的很期待老师研究这个新的教材，给高中生跟大学生的另外一套的教材给他们有更多的教材的话，他们又会跟他们的学习的方面会更有帮助跟学习的能力。在台湾推动我们的母语是我们的越南语的话，会越来越好。
好，谢谢。
剩下几秒钟，老师在台湾学习跟工作的方面的老师有什么话跟同学还是什么建议的？
目前新住民第二代的同学很多，但是不一定都会讲越南语，或者有条件讲越南语。我所认识到的跟他们聊天，就是有时候在家就是完全没有跟妈妈用越南语互动。所以如果透过这个，如果有很多姐妹都在听的话，我还蛮希望是大家会比较更认真点跟孩子，或者鼓励孩子能用一个越南语，你跟他用越南语去互动。因为越南语不单纯是你的母语，你应该让你的孩子认识你的母语，而更重要的是，现在按照台湾跟越南的经贸互动合作的话，那你孩子如果多会了一个语言，像是越南语，那他以后工作，他毕业后，他的就业的机会会多了很多，而且台商很需要懂越南语，很了解越南社会文化的台干过去越南上班。对，是这样。
感谢老师今天也让姐妹知道的新住民的子女呢，就会有一个优势，也是学习的一个语言，就会有多一个机会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那也是可以回到妈妈的国家来去了解文化，来去协助两边的国家的贸易更有帮助。今天楚显也是学习了很多，在教学方面，或许在我们在台湾推动我们的母语越南语，或许我们现在很努力就往这个母语越南语的方面去，来如何去把教材或许推动我们母语这个方面，会希望越来越更多我们新二代的新住民子女呢，来学习我们的妈妈的语言。然后今天也是很感谢阮清莲老师呢，来到我们广播电台跟我们分享很多关于老师在研究的，很用功十几年呢，都一直在为了我们的越南语呢，在台湾的发扬光大。
谢谢。
那很感谢老师，下一次呢，也希望老师呢完成下一次的计划，把这些教材呢给更多的学生在往这个母语来发展。
好，谢谢，我会努力的。
再一次感谢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电台跟我们分享，再一次见咯，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幸福会客室，老师再见。
好，再见。
接下来楚显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一首粤语歌，有许多歌手一起合唱的《越南人的心》，人在点 Vietnam。祝各位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楚显也特别送给阮清莲老师 Em chúc thầy thật nhiều sức khỏe và thành công trong sự nghiệp. Xin mời quý vị thính giả cùng đến với ca khúc Những trái tim Việt Nam.
能否失了华美，惹千千恨吐，仍难受叫店中大
三三对两脸，
爱爱爱丢过风飞外，祖国人叫店名东当送洒桥叮当
送姑娘增强陪唱大自豪让歌唱大自满帮挂包走 Vietnam 爱人民 Vietnam 爱人民我们这里 Việt Nam ơi đứng lên
đứng lên, Việt Nam mãi vững bền. Bốn phương trời mình cùng giang tay gìn giữ núi sông. Việt Nam tôi đứng lên và thắp sáng niềm tin chiến thắng. Không thể nào ngăn tôi yêu quê hương Việt Nam. Con tim muốn nói tôi yêu Việt Nam.
最深刻的思念，尽在这一道。最想念的家乡味。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最怀念的家乡味。那我们今天有邀请到一位来宾，来自马来西亚的国家丁慧云老师。今天老师要介绍哪一道菜呢？
现在是冬天啊，齁，然后我觉得冬天适合吃什么呢？肉骨茶。所以我今天来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肉骨茶。在福建话上面是怎么说呢？我们马来西亚说，哎，我今天要吃巴古德，哈，这个肉骨茶其实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带的华人的食物代表之一啦，哈。然后肉骨茶呢，在字面上来看，你可能会觉得啊，以为是它是有茶叶成分，或者是茶的一个成分啦，哈。其实肉骨茶不是茶。好，实际上它是混合中药和香料熬煮很多个小时的一个浓汤，然后再搭配米饭来食用。
请老师教我这道菜是怎么样做好吗？
怎么样做 ？OK， 好。肉骨茶呢，其实是起源在那个哪里？在马来西亚的巴生。好，当然每一家的配料和熬煮的时间或者是口味都不太一样哦。中药的药材，通常肉骨茶的中药的药材里面有像当归、党参或枸杞或者是甘草、桂圆这些，然后再搭配一些配料，比如说排骨，排骨是必备的嘛，排骨啊，还有香菇啦、蒜头啦、猪肚还有油条然后最重点是黑酱油马来西亚的黑酱油还也有在马来西亚有可能会加入那个像海参啊或者是鲍鱼等等的材料其实很多再加上用这个材料跟这个配料熬煮很多个小时之后呢，熬煮之后呢，我们吃完之后我们就会用马来西亚的方式啊，就是泡茶来解这个油腻煮这解这个肉骨茶的油腻还有另外有可能在吃肉骨茶的时候可能会添加酱油啦蒜蓉或者是脆的红椒调味在马来西亚肉骨茶也是一项华人很经典的早餐
原来它是一个早餐的餐点哦
对在马来西亚是常常就是把它当着早餐来吃
那我们这边我们都以为它是正餐呢
不是
是以为是正餐汤头
对汤里面有一些配料不是汤头而已我们吃的可能就是它的汤头再加上它里面的配料
那有没有在马来西亚会不会说要搭配什么食物跟它一起吗
当然是米饭是必备的嘛米饭然后旁边有可能就是还有一些油条啦你看你要不要加进去而已啦油条还有一些简单的蘸酱蘸酱就刚才我所讲的可能加一点酱油蒜蓉还有这个很就是红辣椒的碎红椒啦碎的红椒然后调味然后再加这个肉骨茶的排骨下去然后我们就沾那个酱就这样子吃好在台湾就没有这样子的方式啦齁
流口水了呢老师
要介绍一下这个马来西亚的那个肉骨茶其实是什么来源你知道吗
啊，还没听过呢。
马来西亚的那个肉骨茶是以前是中国南方沿海的一些移民，他们移民到马来西亚的时候落地生根嘛，所以有些是从事这个比较劳力的工作啊，他们是为了要补充这个体力哈，而去熬加中药来熬汤，然后而产生这个肉骨茶，然后变成肉骨茶的变化其实很多啦哈，像汤底也有白的，也有黑的，有白色有黑色的啊，甚至还有干式肉骨茶哈，还有马来西亚的和新加坡的这个肉骨茶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哈，像新加坡它是以那个潮式的那个白汤为主，而马来西亚呢是加入当地的我们当地的那个黑酱油当汤底，所以它有颜色，就是有分黑和白。
哦，在马来西亚也会有两个汤头不一样吗？
对，也有可能哈，因为原则上马来西亚是用黑色的汤底哦，如果在新加坡的话，他们就没有那么黑，他们就可能加了其他的胡椒的部分。
那老师会喜欢哪一个口味呢？
我们习惯的是黑酱油比较黑的口味。
因为它有放马来西亚的酱油，对不对？
对对。
所以它其实是它那个酱油的味道哈。
对，因为马来西亚的酱油跟台湾的酱油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马来西亚是黑酱油嘛，所以它的味道其实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即使要吃这个肉骨茶的话，我们也会去品尝一下这个肉骨茶是用什么地方的酱油。
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哦，我们强调如果你要煮马来西亚的肉骨茶的话，真的要去购买马来西亚的酱油来搭配煮哦，
马来西亚的黑酱油。
马来西亚的黑酱油一起煮哦。那今天感谢老师跟我们分享马来西亚的最好吃的一道菜是肉骨茶，那各位听众朋友在冬天也是可以在家试煮看看哦。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再见。
你在收听是幸福南台湾的节目，楚显谢谢今天你的收听，你在收听是国立教育广播电台高雄分台，下周见哦，拜拜。